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了现代哲学中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对死亡的一些论述。今天啊，请马老师啊带我们追溯到古代，带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古代先哲们对死亡的理解和看法。
好的呀，我们上次呢结束的时候呢，这艾瑞斯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魂拷问，就是我们探讨来探讨去，到最终死亡这个事，第一不可避免，第二它好像将一切清零，那有什么意义吗？对，就是如果这样子，这个就引申，就是为什么首先这个里面如果从哲学的术语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相信的话，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叫虚无主义，就是说一切都是没意思。而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在抑郁症的患者，我们今天探讨抑郁症的时候说，严重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状态但是上次我们也探讨了，就是在很多比如说重大的战乱，或者说这种病疫流行，人命变得好像是很容易消逝的时间里面，其实很多人也会有类似这种观念但是面对这一个古人呢，他是有很多创造性的思维的，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一看。我们上次呢结束之前呢也呢指出，就是很多的哲学家他已经看到虚无主义的有一些前提，这个其中一个前提和基础就是，如果死亡是只有一生，而且只是在一个物质生理层面的话，那或许你说他清零归零是说得过的，但是万一人如果不是只有这一生的话，或者说来生有各种的一种存在形式，再加上如果来生跟我们这一生是有某种的关联的话，那是否死亡不清零？是否生活是有一种比较超越今生今世的价值？这个是比较哲学的拷问。对，我不知道艾瑞斯你听到的时候你有什么联想吗？
但是这个是很难证伪的事情。
我们现在人啊，很多时候会站在这种证伪的这个角度去讲，对，它是可能是很难证伪，就是说，我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就证伪这个词啊，有些朋友可能如果，比如说西方到大学里面学习啊，尤其学理科的话，很多时候会接触到这个词证伪 falsification 的意思是，我怎么知道你真与假？那西方的哲学家会觉得，怎么是一定真这很难说，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你证明你是错的，就能证伪，证明这个是错的话，起码我知道什么可以不用相信，因为你错嘛，你伪嘛。对，所以阿伟是说，但是呢西方的哲学家哲学家也发现有些话是比较容易证伪的，有些话甚至你都不好说它是它都不具备证伪性，就模棱两可，比如说我们说算命对吧？对，这个时候，你说这样子讲也行，说不好不那样子也行，比如说向南你有发展，但怎么叫向南呢？从东北到广东是向南，要到澳大利亚是不是算向南呢？对，然后你说我已经听你说从东北到那个，向南呢，他可能算命是，但是我没有发财，像你说的。对，你说大旺，我没有大旺，他说可能你得到南极去，这向南的定义是一个滑动的一个定义的时候，这个有时候就是有空机可转所以艾瑞斯刚才是指出这一点所以我们大家也看到我们主持人艾瑞斯的这个哲学思辨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我们看看这古人呢，他首先一个观点，证伪很难。就我很难证伪，但是你也可能要完全推翻我可能也很难因为我们当代人有这种证伪观念嘛，在古人里面他不一定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大家要知道 正为思考是我们全世界很受西方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影响的。我们中国比如说古人他是不太考虑正为这个事，他有考虑正为，但是他没有推到像西方这个哲学思辨这个程度。甚至中国比如说他有时候说这个正为的事，其中一个我们的唐代的玄奘法师他就有一个很出名的话，他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说这个话对你怎么样，其实就如果用纯粹要变的话是很难变的，但是你自己的心可能有感觉。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死亡观里面你说你怎么证伪，我不知道Charles 我让你去挑战你一下，你试试看找到教会去跟他们说你怎么你相信上帝这个有来生对吧，天堂就是来生也就是一种两世论嘛，的时候你估计你会遇到大家会不会跟你辩这个事情呢？
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讨论，当马老师提及的时候，因为当我们去聊到死亡观的时候就无可避免可能会提到一些宗教，但是我会发现我们聊到宗教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最开始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先相信它，然后你再去听它的这些教义，比如说生死观等等。然后我会想会不会玄奘法师当他在提及像您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时候，也是希望人们去摒弃掉他的一些理性思考，先去试着去相信然后再去听从呢？
确实有各种的可能性，但是可能在这里的话我们如果站在宗教的某些的传教上可能会有一种观念，就是你得先信，但是其实如果你真正去比如说哪怕我们是说点名哈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并不真的认为我只是信然后就是盲从的信仰，这个可能教内人士他会感觉到其实上帝就是一直活在我生命当中，所以首先有一点是他有个体会的东西而且更重要，如果我们更聚焦不 聚焦在宗教本身，我们聚焦在面对死亡这种虚无感上面的话或许它不能证伪，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中国人可能一开始接触教会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可能他们说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可能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很虚的东西，虚的巴老的东西，但是大家会看到他们如果有可能教众就是他们称作为弟兄姐妹的过世的时候，好像他那种悲情当然是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好像相对来说他们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识的现象，很多人发现首先他们好像相对积极一点，而这个积极里面其中有一个元素就是中国人比如说如果你笃信人死如灯灭的话有时候就会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一种失落，但是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士里面尤其基督信仰里面，他有一个教内称之为应许的或者他信仰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会在添加重聚这一个信仰或者这个死亡观，其实就面让很多比如说痛失至亲的人或者说在面对死亡恐惧的人得到极大的心灵安慰而是很实在的一个东西，就是对他就会就很稳定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比如说微信上最近有一个电影的小片段，他是一个可能70多岁的老奶奶，然后呢这可能有儿孙呢陪伴他走出家门他是一个西方电影，然后呢突然间他看到他一个男人走过来，中年男人，对，但是就明显他这个中年男人的年龄比他少的，对，但是他说 Dad 对，他说爸爸你怎么这个样子，就说你怎么比我还年轻了而且你还来，然后这个段子是爸爸说我来接你啊，然后这个孩子说但是他用英语说他是说 I'm here to pick you up, kid. 对，就是说我是来接你的，我的小娃娃，大概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高龄的，老奶奶就说：“小娃娃，我还是吗？”然后这个爸爸说：“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是我那个小宝贝。”然后这个老奶奶瞬间就从一个老人，再就变成一个可能十岁八岁的小女孩。然后他说：“真的吗？你真的来接我吗？”然后爸爸说：“是的，我们不再分开了。”然后递出手，让小女孩从一开始的满脸的这种怀疑警惕，到一种很安心安详的伸出手，牵着他爸爸的手，然后他爸爸牵着他，然后他们回头面向阳光，一走的时候，两个人慢慢化成羽毛，然后随风飘散。我不知道 Iris， 你听到这个的画面感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怎么样呢？
感觉是一个很唯美、很浪漫的一个画面。
对，这个当然是电影加工很唯美哈，很浪漫。但是这个也寄托了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他的死亡观。如果人死如灯灭，他是坚信这一点的，那就没有，他不会跟他父亲重聚。死亡也不是也没有他熟悉的人，他是面向一个未知，这个就是很可怕。但是如果他的信仰当中，既然不可证伪，这个事啊有时候很妙。通常科学证伪的时候是说，比如说古代，对吧，很多人以宗教的名义敛财敛权，所以大家说那我以后不相信了，所以你得给我证明，就是如果你尝试要影响我的话，你先把道理说出来。所以证伪就是对我们要影响别人的说话，就别人要不要影响我的时候，我们是要比较重视的。但是如果这个观念主要是对你自己，你并不需要去说服别人，你只是像这个玄奘大师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自己感觉到有收获，我觉得我的心灵能够安宁的话，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证伪这个事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是它是一种超越。所以我们从此就这里就是一种从一世论和一生论，而且是唯物一生论，到可能是身心二元的两世论的一个不同的哲学基础。当然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像我用这么哲学的词语去描述自己的死亡观的，但是这个并不妨碍他们是怎么面对死亡的。就有信仰的人，他大部分是这样子，我不再抠这个意义价值在肉身身上，我会认为有灵魂，而且我会认为有二世，对，这一生以后我还有一个来世。所以死亡就不是一个全部清零的一个过程了。所以这个就是古斯伯来人，就是我们今天以色列的这个他们的先民，或许是他们获得的天启啊，比较宗教的说法，或者说如果我们愿意用比较人文色彩去想的话，就是他们这个创造性的发挥吧，就给我们面对这个死亡虚无主义找出一个不同的通道。当然这个就很大的影响，就是从犹太教到整个扩散到整个欧洲的基督教，然后从基督教里面生出的伊斯兰教，对，可能影响的现在这个全球人口的非常之多的这一个思路。对，他们可能具体的教义有不一样，但基本的这个理路就是这样子，帮助他们的死亡观。
前段时间我也听到过一种描述，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关于老年人，他们有很多人会存在抑郁症，或者说就是感觉内心很孤独的情况。但是据说西藏的老年人 他们很少会发生抑郁症，或者是不幸福的比例是非常低的，特别是那种越年长的人。后来发现是因为他们会有这种藏传佛教从小教育的影响，会让他们相信说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点，从而会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所以我在想说，像马老师提到的宗教或许当中的一些教义，或者说其中的一些死亡观，会让人们更加积极的对待死亡。
是的，对，没错，这个在很多我们撇开要去辨哪个宗教真与不真这个问题上，就如果我们不是用科学的一个思维方式这个检验真理，而是如果从一个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就会发现，对，我们先跳过它真与不真的问题，你就会发现，哎，好像你相信的时候它确实会产生效果，而且是一个正向的影响。说到藏传佛教呢，当代的藏传佛教的一个大师啊，一个是活佛啊，叫多识仁波切啊。多识仁波切其实在佛教教派里面呢，就这个修主义这个问题呢就已经很早就探讨了。在佛陀当年就已经解决这个哲学问题了。对啊，但是他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叫，他说佛教的思想呢叫中道思想。中道是相对应是什么呢？就叫常断二见。断见就是这个上一节艾瑞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深刻的思考，也是西方他在近代存在主义的思想起点，就是如果只有一生一世的话会怎么样。在佛教的探讨里面就是很有意思的观点，他首先当然佛教不完全成，他不完不认，他只觉得这个断见，就觉得你一世以后一切清零，这个是不可取的一个立场。就当然大家很多时候会谈是不是说佛教尤其是相信这轮回嘛，他说我们从现实上看，从他们认为的事实上，他首先觉得我们觉得不能解释一些事情。但是多识仁波切还提一个更，他说哪怕我们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他说如果一个社会大家普遍相信就是我们只活一辈子，对吧，对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变得怎么样？大家尤其是如果你接近死亡的时候，你还会在乎道德吗？他说很有可能大家就是说如果死了我就一个很出名的台词啊，就我死了以后哪管身后洪水滔天呢，只要我对我有利我就不管其他。他就是说如果我们大家真的去完全站在这个立场上的话，这社会可能是会变得对很可怕。
所以宗教成为了约束人道德的一种必然，从死亡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或许在古代这个讯息传播比较低效的时候，宗教其实它寄托，它是一个某种的集体智慧或者多功能的一个集成体，所以它同时处理可能希望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一个观，然后去可以帮助从个人面对虚无主义的层面到社会建立稳定都产生一些正向的影响的一个尝试吧。
非常感谢马老师这期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了从不同的宗教层面来为我们阐释死亡观的一些看法，也非常感谢马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